敦煌飞天。云长和雨衣来到一个境界中，显现出来两棵树的形象。这两棵树生长在一座白色的山上，这座山通体浑圆，山顶却是平的。这两棵树就长在山顶的中心，非常高大，叶子也很大。在这里，他们可以听到和看到那一境界生命的表现，但是那些众生却不知道他们在这里。他俩经常想，如果是一只飞鸟过来跟我们聊聊也好啊，这里实在是太寂寞了。但是经过漫长的时间，别说飞鸟，连其他活物也都没有来过。直到后来，这座浑圆的白山分成不均等的三半，除了他们所在的大部分之外，余者两半很快就崩塌了。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自从那两半崩塌之后，能来到这里的众生就逐渐多了起来。这些众生看到了那威仪无限的两棵树，都心生敬仰，很多的神都来到他们那里一起奏乐起舞，甚至诉说过往的故事。有一天，一位佛陀过来，面对那一层次的普天众生说，我从前在一个更高境界中，也是作为佛陀而出现的，但有一次在演出中，两位飞天的仙官一下子就离开那个境界了。我为了寻找他们，也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后来我幸运地遇到了创世主，创世主把我安排在这里，并说在这里我将遇到一份缘，然后我就将离开这里，而辗转到更下面，直到人那里。因为我原有的能力被限制住了，我在这里已经寻找等待了这么久，我马上就得下走了，可是还是没有遇到那份缘，不知我还能否遇到了。佛陀正说着，云长和雨衣同时发现脚下似乎是空的，想飞起来却动不了，只感觉到似乎有一只巨大的手掌在他们的上面用力往下摁他们，不知不觉中他们落入到白山下面了。到了下面，他们发现原来在这里还有神的世界呀。这里的主神告诉他们，你们已经完成了当树的使命，创世主让你们和你们原有境界的佛陀见上一面之后，你们也要离开这里，向更低的境界中去了，因为你们与那位佛陀所承担的使命和责任是不同的，所以你们在这里见上一面分开之后就很难见面了。但人间也许会有这样的机缘，但要看你们怎样把握了。说完，让他俩看看自己的样子。他们发现自己又是飞天仙女的美丽模样了。因为他们有从前离开原来境界时的遭遇，此刻又遇到类似的事情，这时候他们心里多了一个想法：空间境界不同，还能回到刚才那里吗？这些话只是在他们心里没有说出来。结果他们发现一只巨手将他们托在掌心，慈悲地对他们说，你们今后一定要追随创世主，才能完成你们为那一层次众生负责的心愿。其实你们层层下走的过程，不仅是结缘的过程，也是增加责任的过程。你们既然遇到我了，你们一定要好好珍惜机缘。他们在创世主的手里显得很小很小，都想看看创世主的样子， 所以创世主就运用神通，让他们看看自己的全景。他们一看非常惊叹，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神能具足这样的威严与慈悲。当他们回到白山顶端的时候，发现这里的神都在为他们的离开而纳闷。那位佛陀一看他俩回来了，先愣了一下，仔细看他们头边上的一株小树的模样，就知道他俩是刚才下去的那两棵树的本相。云长说：尊敬的佛陀，您就是我俩从前那个境界的守护者。您刚才说为了找寻我俩，您也经历了很多，也是机缘所致，我们在创世主的安排下在这里能够再次遇到，这是非常荣幸的事情。刚才我俩从树的形象中解脱出来的时候，创世主嘱托我们一定要追随创世主，才能完成为众生负责的心愿。希望您在以后的生命的旅程中能够时刻做到这一点。那位佛陀很高兴，也非常欣慰，因为他的一个愿望实现了。在分开之前，佛陀说：但愿今后我们还能够见面。雨衣说：
刚才创世主也叮嘱了，我们在下走的过程中没有机缘遇到，只有在人间才可能，那时也要看如何把握。
那位佛陀闻听说：那就随缘吧。说完他就飞身下走，进入更低的层次和境界了。两位飞天仙女也正要下走，这里的很多神听了他们的故事都觉得很感动，也想随之下走。两位飞天仙女无法做主，只好跪在那里请创世主定夺。不久创世主过来了，安排这些神分批下走，在不同层次乃至人间都有不同的角色。当云长和雨衣完成了在那一境界的责任之后，也开始新一轮漫长下走的旅程。在人间，他俩时而在一起转生，时而分开，因为对于独立的生命而言，都有自己的缘分体系，都需要成就自己的路，所以有的时候他们转生距离很遥远，甚至几百年上千年都无法见面。因为他们在天上是飞天仙女，当创世主安排在东皇系统展现与保留有关神的形象与状态等方面有关的因素的时候，他俩同时被安排给化工展现仙子的美好与神圣，而那位被安排的化工恰恰是那位他们原有境界的佛陀转世。机缘就是这样巧，这是在盛唐时期。这位化工此生出身贫寒，六岁的时候父母双亡，是大伯父把他养大的，后来他们一起来这里做生意。此时的敦煌已经非常繁荣，人们凿窟和绘画与彩塑成为一种职业了，有手艺的人都想在这里一展身手。虽然赚钱不算多，但是能够画出展现出神的状态，这似乎更是值得生命去做。他在这里看很多的前人的绘画和彩塑，觉得深受启发。他遇到了一位老画工，这位老人看他勤奋好学，就将平生的技艺传授给他了。这样经过七八年的光景，老人不久也离开了人世。离世前，老人嘱托他：
如果没有灵感的时候，一定要用心礼佛，佛才给智慧。
他开始独立创作，虽然有一定的基础，但在遇到一些具体事情的时候，有时两种思想经常在打架。一种是
应该把神佛画成这个样子。另外一种思想说，那样画不对，神佛不是那样的。他画的进度就会变得很慢很慢。有一次，对于飞天的画法，他的思想出现了多种表现方式。因为都是先画出底稿，然后在那里慢慢画，他索性将很多他心目中的飞天形象分别画出来，但发觉都比较平实，灵动性不够。他反复在琢磨眼前画出来的飞天形象的异同，因为不知如何选择了，此时他想到了老画工临终前的嘱托，然后诚心礼佛。礼佛过后，因为对此思考的时间很长，他的思维有些打结，头处于有些发昏的状态。正在这个时候，云长和雨衣看到这种情况，同时发现他与他俩在天上那段缘分，于是先让他感受一下在天上当佛陀时的状态，具足非常大的智慧，对宇宙和生命有着更广泛的更深刻的认知。然后他俩用法力将他画出来的飞天激活，让那些飞天都飞了起来，让他立体地看他所画出来的诸多飞天的各个方面。这样一比较，一下子就看出哪些画得好了。他俩也把真实的飞天的状态一点点地缓慢地在他的面前展现。开始他认为自己在梦中，后来揉揉眼睛发现不是梦，是现实。于是他拿起画笔，云长和雨衣此刻就当模特了。他用最澄澈的心来画这些，同时因为机缘所致，美妙的天音也同时响起。不多时底稿画好了，云长和雨衣不放心，还一再叮嘱他一定要严肃地对待画画，因为这是创世主要给未来留下来的，末法时期的人们能从中找回那份失落已久的善念与佛缘。他把云长和雨衣所叮嘱的话谨记在心，在实际作画的时候，他都是本着最为虔诚的心来对待的。他的思维因为经过感受从前当佛陀的状态之后，思维也开阔了很多，看问题的角度与方式都发生巨大的改变。画完之后，众人发现他的画非常具有灵气，展现着神佛的壮美与慈悲，很多人陆续找他画画。但此时的他似乎觉得画画本身是一种修行，如果真正的进入修行的状态会更好，距离神佛会更接近一些。但在此时，云长和雨衣点化他，走入真正的修行机缘，需要在一幅小的作品完成之后才行。后来在完成那幅小作品之后，他在创世主的安排下走入了真正的修行，因为他那一生起到了应该起的作用，后来回天界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又下到人间中来，当过文人、武将、官员等很多角色。云长和雨衣也一样。今朝，云长和雨衣至今互相没有见过，分别转生在大陆相距遥远的不同地方。当然，他们都早已得法，在各自的环境中做着自己该做的。这正是敦煌飞天曼妙姿，体态轻盈梵音诗，彩裙飘飞展神美，画铺千载换人痴。